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不三不四。然后，今天有一个大家很熟悉又反正不是这么熟悉的人来做客我们的不三不四。就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丽丽嘴里头经常提的这个 C 哥，然后今天来做客我们的录音间。然后 C 哥和丽丽有一个节目哈，叫别人都这样，现在好像处于 C 哥单口录节目的这么个状态。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 C 哥啊，别单口录了，咱们两个人来上个台吧，今天就来我们不三不四来做客了哈。
大家好，我是 C 哥我在别人都这样里边我是老刘
哦。其实 C 哥我们之前也是一个很熟悉的主播，就大家经常听津津有味的话，就是 C 哥在以前的一些节目里头经常上节目哈。
对，这个主频道我也参与过好几期。
对，然后这个，哎，我们也是津津有味的主播呢。
对啊。
后来怎么就被丽丽开除了呢？
因为运动相关内容越来越少呀。
因为你说话不清楚。
哦，这样哦。
我们现在有场外的远程接入嘉宾啊，
目外音
啊。对对对，我们大家可能会偶尔听到丽丽的插嘴，因为她要在围观我们这期节目。哎，聊一聊你们这个别人都这样这个节目都是聊啥的。
更多的是聊自我成长跟这个亲密关系吧。
但是我怎么觉得丽丽好像不太愿意聊自我成长的话题。
她挺愿意聊自我成长，
我不爱聊亲密关系。
对。
哦，是吗？就那你在不三不四也说了不少呀。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俩是亲密关系，聊我们两个的亲密关系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就难免要讲我们两个之间很多自己的事儿。
就自己的，
他就会有心理压力。但是跟你聊这个不三不四的时候，聊的是自己的体验，自己的经历。
OK， 就换句话说，就是说在跟我聊的时候他在吐槽，跟你聊的时候在吵架，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
所以跟我聊吐槽的时候，我能够听懂他的吐槽；跟你聊吵架的时候，你就把他气哭。
哎，
所以他不爱聊这种话题，对不对？
对
对。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节目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听啊，丽丽的那个头像下面就那个节目，别人都这样，然后可以现场听老刘跟丽丽吵架。
你们偷偷听就好了啊，不要让丽丽发现，不然他会下架节目的。
你们经常吵架吗？在节目里头还是说在私下生活里面？
我们一般都是把吵架集中到节目里面吵。
平时不怎么吵，但是节目里头总 battle。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
是为什么？是观点冲突还是什么？就是说什么原因造成的？生活里头是不是还是鸡毛蒜皮比较多？
不是，因为在生活里边的话，你对这句话讲的是好是坏，好多时候我们不会当场去给反应。但是你在录节目的时候，你要当场给反应，他也需要一个反应时间。但实际上你在录的时候，你又不可能留大段的空白。就变成了应激反应了。就容易话赶话吵起来了嘛。对吧？比如说我们俩正常做饭吃饭，这时候突然说了句啥，我听到之后呢，我
左耳的进右耳的出。
不是，我反应一下，我隔个3-5分钟我再回他，是没有问题的。
吵不起来那样。
然后我回这句话之后，他听得不舒服，他可能不理我，隔一会儿再回我。一旦有反应周期的话，好多事儿他是有缓儿的。
对，可能在节目里头你们也在互相比较认真的发表观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其实在我来看也不一定是争吵，就是说每个人的对这个观点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就会比集中的爆发出来。
我更倾向于是立场的差异。就是说他站的角度跟我站的角度一定会不那么一样。你一旦有差异的话，你这个观点，就是说你说观点都是错的吗？不一定，只是因为立场不一样，所以呢观点呢双方之间一定有地方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又没办法立刻切到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这个问题。他就有冲突了嘛。
那我挺好奇的，你觉得这档节目对你们俩来讲的话，你觉得是收获吗？就是我是认为很多人，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很少有人能够做这样的节目。
收获肯定是有的，收获不是来自于录节目，而是准备节目。
不是吵架吗？来自于沟通。
不是，就是说当你想下个选题我要录什么的时候，你跟他讨论，跟他商量，去想我列出来的一个点。为什么要我列这个点呢？因为是我对这些事有所感悟，他对这个事可能也有所这个感觉。对吗？这些东西呢，你不去做总结，不去做复盘，你可能就发现不了。其实人的成长就是来自于不停的自省嘛。对吗？当你 不停的做复盘做自省的时候，人就会成长，对吗？那这个事情就倒逼我们去做这个事儿了，那如果不录节目的话，可能这事儿想想就过去了，对吧？过去了，
或者就对，知道了就算了，
那只是你自己知道了呀，对吧？你的观点跟对方观点可能会越走越远，对吧？实际上两个人能够长期生活在一块儿，而且还能比较和谐，核心是同频嘛，对吧？不是谁对谁错，是同频。
哎，哇塞，我觉得我有点小看 C 哥了，就是之前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节目是丽丽发起的，是他有很多想说的话没有地方说，现在我发现是 C 哥很多地方他希望总结，
来我说几句
啊，本来你不想不想加入这个节目的，对吧？
我现在也没有特别想加入，
没关系，一下你的想法
是这样的，为什么我现在渐渐的不录了？这个节目对我来说的收获在于什么呢？就我清楚的认识了这个人有多么会现场挑起人的怒火。你知道别人都这样，后一句是我就不，他是这样的人，他会在节目里面用各种形式来表达我就不，比如说
他怼你还是怼天怼地，
谁他都能怼，这是一个典型的成长型博主，不断的反思。他有些话题我很想聊得很轻松，但他不的，
我似乎感觉到你们俩喜欢的风格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丽丽是比较搞笑的那种有意思的话题，他会喜欢。
我觉得我还挺会讲事儿，
讲
故事，讲
故事会觉得好玩。
我不会，真的不会。
对，他在刻意训练自己讲故事。他特别希望自己能把这个事儿讲得有趣，然后他会想在我们开始录节目之前就想这个哪个点我要讲个故事，
怎么能够共情别人听下去？
你知道这个节目的后期都是我经常在做后期的时候，狠心的把那一整段全剪掉，因为他讲的啥也不是。我没有打击他。我都会告诉他，
你也没鼓励我呀。
你需要多训练。
但是有的时候他会反向训练我，这种训练会让我很恼火，因为我是一个从小的生长环境，我是很熟悉某一套这个语言表达风格的，比如说进门你下班回来，我说回来啦，这就很平常，对吧？
对呀。
可是在有些人的语境中，我已经站在这儿了，我就是回来了，你为什么要多余说这句话呢？
他是举例啊，不是说我们俩。
对，我也开始代入了。
这样的人就会说啊，不然呢？你知道听到这句话多恼火吗？比如说问你吃了吗？你饿了吗？我饿了，我自己会吃啊。
关心会让他觉得有点烦恼，
就你会认为我是在质疑你的能力。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会有的时候会烦这些东西。
我必须补充一下啊，我们俩日常生活中这种废话很多。刚才他只是举例
啊，但是他有时候情绪不太好或者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俩聊天会跟头拌蒜的。我说那既然就是你那么想锻炼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我给你点机会
啊，上节目
单口，
不是你在两个人互相录节目的时候你听让他讲吗？而且一定要他单口才行呢。
我觉得单口挺练人的。
就是你希望给他一个成长的机会。
是的。
对，然后他自己有成长的需求。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个C 哥是能够自己单口愿意去录节目，然后自己去锻炼自己这个讲故事能力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需要这个能力。他一个，
你觉不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愿意强迫自己做一些不擅长事儿的人？
我在我的观察里头 ，C 哥是一个会训练自己的人，就跟我们家训练狗啊、训练猫啊那种感觉差不多。
你就换一个类比吗？
就是他觉得自己好像哪个地方不擅长，然后在那儿死磕。就我刚跟 C 哥比较熟的时候 ，C 哥在家里练飞那个
飞牌，
去他们家做客，就每个角落里头怎么都会有一。
现在还有多少年过去了？
就他是在
还有没打扫出来的
啊？就现在已经不练了。
我们家现在有崭新的没有开封的扑克牌，大概有个五六七八盒吧。
他当时我在说你在干嘛呢？那他说我就是练，把他练准了。然后你当时说你是要暗杀谁吗？这也不是，他就是要训练自己，好像脑子能够集中精神在干这件事情。
来，你自己说
啊，你当时在练什么？
就是玩啊。
玩什么？乐趣在哪儿？
就是玩啊，就跑步一样，跑步不也是一个玩吗？
你跑步有收获，我能理解，因为我也跑步。
跑步有什么收获？
就是
我退出了啊，你继续。
完了，
杠起来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完了，我看到火焰开始上升了。
对，你有没有说过你自己心里没谱吗？对吧？但然后他还有一些奇怪的，比如说那天那个特别正经的找我们那个生活漫游指南那个主播乔丽老师练自己的口语，练口条，
发音
啊，特别认真，是吧？
是的。
然后我们那边乔丽老师他是正经的，国电台的播音主持人。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教你的，然后大哥回去你练了吗？是不是还练呢？特别认真的练，每天晚上都练。
当时练了，然后搞清楚我发音的问题是什么了，但后来练的不够。
哦，就是没有持续的花时间去练。
对对，我的发音的问题是滋滋滋滋滋滋，口腔不用力。
嗯。但是也在刻意的去努力的在练习了，因为他现在录节目的时候会很注意自己这个字正腔圆的那点发音。
嗯，字正腔圆可以做到，但是累啊。
没关系，但是他这件事情反映了 C 哥的一个精神面貌，就是百折不挠，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毅力一直在坚持的去想。
没有坚持，就是玩，就是玩。
但是也在向好，对吧？
嗯，对对对，
也在知道自己有一些弱点的时候，我们提出来了，你这句话说的不好了，他好像也并没有说你别说我，凑合听，要不我可能会这么说了。
活到老，学到老。
哎，
嗯，
还在咱们坚持多邻国，对吧？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些什么比较正常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纪还在不停学习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突然让我说，我想不起来，
不太擅长夸自己是吧？
因为好多事在你们看来不正常的，在我看来不就是那么个事儿吗？
嗯，但是我是觉得你录播客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还挺不正常的，就是他在持续的思考。我以为他在节目里头其实是一个更精的存在，就是我就不。你说什么我就不，我就怼你。
我又来了。
嗯，
每期基本上每期节目的主题发起策划都是他，
都不是你。
我不是这档节目的主理人，我是配合他。
我一直以为是你，
我真的恨不得这档节目停更，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他当时好像给你的压力非常大，
非常大。
周更，
你能感觉出来对吧？
你
是怎么是我定的呢？
你定的，
我定的呀！
啊，
你都忘了？
我不记得了。
他一直跟我
崩溃、啊，
他一直跟我那个抱怨说，我周更。别人都这样，然后双周更津津有味，双周更不三不四，我一天到晚都跟那个职业主播一个样子，我每周都在录节目、
哦、
至少要录一期节目。
那我发个愿吧。
嗯，
那我也开始恢复我自己的单口周更。
哎，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哎，
我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啊，真的，我做事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他在翻白眼儿。
能说真话对吧？你也不生气对吗？
我不生气，
没长性。
嗯，
这句话有点像训小孩，就是我希望你，或者说你确实用了坚持这个词儿，那就说明其实你需要一个 DDL， 你需要有个终点。
我刚才说坚持了吗？我说恢复周更，
就类似这个意思吧。
嗯，
没有没有，坚持是我一个非常不愿意用的词，因为在我看来，坚持意味着你本身并不想干。
对，但是你觉得它有乐趣的话，还想重新来开始。
对，那就是一个保持的状态而已。
所以一开始我就是你们录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它只是开个玩笑，就是有些话在津津有味或者不三不四或者津津乐道这边不太适合说的时候，哎，在节目里头吐吐槽。哎，发现不是啊，我现在后来开始那个有提纲了。有完提纲了以后，现在节目所有的话，哎，有深度了，
还有片头呢，
还
有片尾呢，
剪辑了。之前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很随意的，在我们制作公司来看的话，这个节目真的是很随意、很个人的事情。后来发现大家好像真的很爱听，然后还上了很多次的推荐。现在来看的话，其实 C 哥他真的是在日常里头保持了一些自己的思考，然后把这件事情这个思考。公开的跟自己最亲密的人进行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在我来讲，就是中年男女很少很少能做到。就是在我来看，很多人现在已经不说话了，你知道吗？两口子他除了鸡毛蒜皮的这些小事儿以外，也说话，但是可能不会深入的去探讨一些自己的思考了。
嗯，这个事儿我最近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亲情、友情、爱情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种话题居然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丽丽，你怎么回事？我一直想跟你，
你不习惯吗？这就是他最擅长去主动思考的东西，而这是我非常回避的东西。
我一直想跟你聊这样的话题，
我一直非，所以我就希望促成你们俩这个合作。从现在开始，我宣布今天这档节目我退出了。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
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不三不四也可以 偶尔的就是把他叫过来，反正你也是档口，你也要聊，我们不如一块儿来碰撞一下。就是你们俩吵架我还能
是这样的，就这一类话题在我这儿看来是水到渠成的，
没有
完全
不
想思
考
这些东西。我也不想，我不是说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深度思考，不愿意反思，不愿意复盘，而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能走到这个地步，那前面的这一切都应该是自然的，自然流淌，
不是问题，
对，
不需要拿出来讨论。
所以当我需要被拉进来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沉重。
有什么可说的
啊？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小学、初中，我经常不写作业，然后老师、家长就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作业啊？”那我会说：“我为什么要写作业啊？”
是他吧？是他吧？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就说我不写作业的原因一二三四五，你非得要反问一下？
不，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作业，这是我的疑问，不是反问。
你真的是觉得不需要写作业是吧？
你记得吃饭前我跟你说我的那个解盘的那个结果吗？这说话这叫什么功来着？嘴不饶人，说话得罪人，
所以在节目里头就出现矛盾，其实这个点还是挺多的。
我有时候经常录节目的时候，经常聊着聊着，这块我都不剪的，啊，我都不剪，
我就把你气哭好几回。他上节目也完全不那什么，这就是你的说话的风格，思考的风格。
所以我一般只做辅助嘛。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40岁中年人的这么一个反骨吧，可以这么说对吧？
一直反骨，
一直反骨，所以他才会对现状、对生活、对自己和一些所有的这些现象有一些疑问，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所以有疑问就会有思考，有思考就会有沉淀。才产生了你们这一期节目。
对，像刚才这个丽丽说我没长性，这个事儿我想过，不是没长性，是因为太贪了，然后就会不断被新的事情占用时间。
ADHD，
他不承认。
我不认，我真不认为。因为是太贪心，就意味着有新事儿会吸引兴趣，占用时间，就会把旧事打断。
哎，我跟你说 ，ADHD 这个东西。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总容易被打断的话，它确实是一种可能性。就前两天我突然发现，就看书嘛，我总是看不进去，今天看两页，明天看两页，然后没有办法把这一本或者一个成体系的书都看完。然后那天我就是坐了一个飞机3个小时，从天津飞深圳，我看了一本半的书。然后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自己有阅读障碍，看东西什么的就是非常就容易走神儿，但是我发现就是稍微没有打扰的时候，我确实是可以很认真的看下去的。所以我现在其实有点理解你刚才所说的，它这个确实是周边对你的影响会特别特别多，所以它会造成你没有办法有这个时间和注意力专注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空间上面去。
比如说现在我有好几个事儿，我想养成习惯去做，结果一直没有养成，然后昨天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呢。因为现在我们工作呢是一个完全 2C 市场的一个工作，然后市场发生任何变化，我得随时调整我的时间去适应它，就变成了我的时间就变得很不稳定，
碎片化。
对，你像今天咱不是过来录音嘛，我得提前安排好工作，把活提前
没有办法规律的那种，就有很多突发情况，然后需要去临时的整个去调整它。所以他这样的话，很多这个能够做的事情的话，就不像是一般的这种生活，对吧？
对，本来我计划第二天早起跑步，但是今天突然有事儿，我要熬夜把活干完，那第二天跑步这个事儿就泡汤了吗？
不是一个变成一个长性的事儿了。
对，然后你刚坚持两天，或者说刚做好打算，然后突然间就没开始，就还没进入惯性的，就不得不做出调整，这个事儿成本就非常高。
那这个对你会说是一种烦恼吗？
当然是了。
你也觉得自己深受困扰？
规律生活就一定能降低这个决策成本嘛？但一旦不规律的话，就意味着你要频繁的去做出适应性的决策调整。
所以每次调整的话，你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反思，
就会烦嘛。
但我没想到你自己是一个成长型的这种博主哎，主播哎，你生活发生了什么让你这么善于思考？
我一直这样啊。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他不刚说了吗？小学为什么要写作业？他成长型，
这个是你提出来的反思。
对啊，所以我现在对我闺女要求也是嘛。你不写不写呗，你能跟老师交差，对吧？所以只要你将来这个考学考一个好的成绩，没有人再提你之前不写作业的事儿，对啊，这是我的结论。对啊，为什么要写作业啊？
就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教育闺女的。
你觉得我说的有错吗？ 有人还问过你当时你写作业写得多好吗？
这倒也没，我是觉得你可能你闺女跟你关系应该不错，应该跟她一块去怼老师，是不是？
嗯，这倒不会。她虽然是一个很能说的人，但她不会轻易怼人。
嗯，跟你不一样。
嗯
嗯，你是思考的时候顺便就把这句问题说出来了，然后变成了一个怼人的现象，
哎、对，就是说很多人会理所当然的把他认为的一句话说出来了。
嗯，
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第一时间反馈出来是说、你这句话怎么就理所当然了呢？
嗯，在我们有的时候听起来不舒服的原因，其实就在这一点，
出乎意料了。
嗯，
当我
跟我的反应不一样了。
对，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你压根就没想过这种可能性。
嗯，
所以一下子就卡住了。
嗯，
然后大多数人遇到卡住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愤怒。
对，愤怒的本质上原因就是说，对方给你的反应你自己不可控。
嗯，
控制不住，然后可能不按照自己的预期，然后其实愤怒的是对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不是按照自己所想的那个样子，手足无措了，他才会愤怒。
嗯，就像网络梗嘛，你要 A 还是 B？
嗯，
还是
啊。所以丽丽，你跟他吵架是不是基于这个呀？基于他一天到晚总怼你。其实这个怼你，像他刚才所说的话，他其实就是在反思他对现状的一些觉得不应该按照轨迹的这种答案去回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看，我原来是一个风险厌恶，或者说我不喜欢计划外，
嗯，
对吧？那总是有矛盾很正常的，对吧？他一旦梗着脖子我就不的时候，这就是计划外。
嗯，
可是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我现在敢硬刚。
嗯，
但是现在机会也不多。
嗯，
就我现在觉得我特别的 peace and love， 有什么可刚的
啊？
就特别想练练是吗？
我觉得在这个状态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他如果
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要疼，你激怒他一下。
我承认，就录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是紧张的
啊、
哦，我也很担心他怼我。
你是不是不熟悉他的？
我没有跟他，
你应该不怎么听敌台，
我不怎么听，
嗯，
我不怎么听播客
哦。嗯，
我不是说不怎么听敌台，我现在听的所有的播客只跟跑步相关，或者、这个我不是一个播客的重度爱好者，而且我跟 C 哥直接面对面这种闲聊类的节目是让我觉得最恐惧的是他没有提纲。
嗯，
他可能会直接跳出来怼我一句，然后我反应不过来，我说不过他。
你听我之前的某些吐槽，你会对他有一些既往的印象，就是这
不是既往印象，是他就直接就给我就是这个反应、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个样子。嗯，
他气到过很多人
啊，对，
嗯，
他节目不光是在节目里呢，就是在私下的聊天里头，他有的时候来了那一句，我觉得啊，嗯，你别跟我说话了，
啊、
这个很正常，
而且他有时候会控制不住，喜欢问，说问句。
对，你为什么要总说问句的？这个就你是在考我吗？还是说你在这儿在怼我？我就是分不清楚。
就问句确实容易让人觉得你是对我有意见吗？
啊，对对对对对，而且他说话也很直接嘛，他不是那种温柔的、可爱的问句，他是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嘛。当你说了一个你认为理所当然的话之后，
啊，
我对你这个判断有疑问，那我就直接问了。
对，现在我理解了，他其实真的是有疑问。他真的没有按照我们这种，
就咱们如果问，可能是要想阴阳一下，他不是，他真的不是阴阳，他就是想问。
对，所以他有可能确实是跟别人问的这个思考的这个路径不一样，会让人觉得你怎么不按照我常规的套路出牌？
嗯，
我们会觉得就是以为说，那你是不是在找茬啊什么的？现在来看的话，好像就是一个中老年人的反骨。
不是，
我还年轻。
你们这期是什么访谈性质的节目吗？
没有，
我强行想拉回一下主题。
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四十岁的反骨与自救、
哦，
我们怎么才能不按照社会的时钟去生活？
那个，咱把四十岁去掉吧，我还年轻呢。
你都奔五十了，
他都好意思，他都会承认自己是四十加了。你有什么好不承认？
万一我能活到四百，现在才十分之一嘛。
嗯，我跟你说，我其实一直想做这样的一个专题，就是四十岁这条坎儿。因为一直觉得四十岁
四十不惑
是四十不惑，
嗯，
不惑
油盐不进。
对，然后我觉得我终于活到了我年轻的时候最害怕的年纪，但是到我到了这个四十岁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人生最美好的年纪。
我也觉得我最近活得特别的滋儿
啊！我之前会觉得我四十岁应该已经很老了吧，我应该已经很油腻了，对不对？我应该每天都沉浸在这些芝麻蒜皮的生活小事里头，我的人生已经到了下半场。但是我真的到了这个时候，四十岁刚开始的那一天，我就会发生哦，我觉得我自己跟一些年轻人 没有任何特别大的区别，然而我反正更成熟了，我也有少女感，然后我也有一些很深的思考，然后我的体力还正值当下，我也没有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就是到了一个一言可以望到头的这一个阶段，我反而觉得它其实有了很多沉淀以后，后面还有一些可能性，但我也有很多觉得自己受困的一些困惑，比如说职业的压力或者这些都 OK， 但是我是觉得它其实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可能在别人来看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一直想做一个关于四十岁的一些反思，但这个节目丽丽不愿意跟我录是不是你没什么可反思的，
对我不反思，
嗯，他不爱反思，
我拒绝参与这种话题，
嗯，
就在旁边待着可以，
你插插嘴 OK 的，
对，
那 C 哥的话反思吗？
所以这是你的第一期，
对，这个是我们本来说是想录一期的，但后来发现可能一期录不完，
谁也不许在这个时间点说你们怎么聊了半天才进入正题，不许啊，看见就删，
现在聊的就是正题，
对，我们想聊明白为什么我们这几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对吧，现在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的节目叫别人都这样我就不，
嗯，
但是其实跟不三不四我觉得讲的理念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不按照别人的这种眼光去生活，
对，
对不对，
嗯，
我们有自己想要走的一个自己的这个节奏，我没想到契合我们气质的居然是 C 哥，你觉得自己老了吗？
我当然不觉得老了呀，
你哪年的？
七九的呀，
七九年多大了？毛五十了，哎呦，我都已经不能叫四十加了，这都已经年将近半百的人了，
我还年轻，你不要这样说我。
我确实觉得咱们三个人都算可能不太显老的人。
朱峰呢？他在楼下。
朱峰也不显老，这很多人都说他的头发还挺茂密的。但是我确实，你看像我跟丽丽，很多人都猜我们的年纪都猜不准。
嗯
嗯，算是比较还稍微有点少女气质的哈、嗯。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九零后。C 哥在我来看的话他其实也很年轻，虽然说已经当爹那么长时间了孩子都快成年了，但是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你没有重新做是吧？
这个事儿我真想过，
嗯，
我真想过，
看问题接得住
几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说年轻跟中年最大的差异是心态，
嗯，
年轻人呢是所有事情都有希望，都是在上升的，
嗯，
而你一旦你到了这个三十四十所谓的中年，
嗯，
他所有的事情呢都变得平稳平滑，
嗯，
没有上升曲线了，
嗯，
可能到了五十开始下降了，
嗯，
对吧，就是一个曲线嘛，
嗯，
对吧，但如果你依然保持一个我要学新东西我要进入新的领域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你这个人的精神面貌传递出来的就是一个年轻的状态。
所以你认为的年轻是我不接受现状？
不是不接受，是我更愿意用一个年轻的心态去面对任何一件新的事情，
嗯，愿意从零开始，
对啊，
嗯，
比如说你现在想去做运动博主对吧，
嗯，有这么点想法，嗯，
对啊，那这是不是一个算从零开始呢？
嗯，算吧，
对啊，
嗯，不成功的，而且
那最近这个 AI 这么火，朱峰开始搞小龙虾，那这个事儿也算不算是一个从零开始啊？
嗯，一直持续的学习，
对啊，
嗯，
所以我们的心态都很年轻嘛，包括丽丽她也是这个阴阳师才学几年啊，其实也是很晚之后才开始学的嘛，
十年了吧，
对啊，嗯，算十年她也很晚之后才开始学，
哎，我觉得她跟我们不一样，哎，她是虽然说是从零开始，但是她一直坚持不懈在一条路上走，
嗯，你不能这么想，
嗯，
你看啊，她学阴阳师的时候还不是录音的主播呢，
啊，对，
她现在自己剪节目还自己录视频，
变成一个大主播了都，嗯，
对啊，那这个做网络媒体这块儿，尤其是音视频网络媒体这块儿，他可是新手啊。
对，对，
对吗？那后边他刚才说了，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做这个视频播客了。那能做视频播客，不就能做这个直播了吗？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啊！
你要早说，啊，我刚才
怎么呢？
我给你提供很多机会让你露脸哎，
嗯，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他也在挑战自己，他之前是不露脸的，
啊，
现在的话那个直播我怼着他脸拍他都没事儿。
嗯，
对啊，
之前是必须得戴马头套
我们看的所有的给人那种油腻感中间油腻感的人都是停留在自己当前现状去教育别人的人，
就是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然后也希望你同样不要去改变现状。
对，他们会拿自己已有的经验去评论新的事物，而我们这种心态在于，一旦有新的事物，首先我接受它是个新的，
嗯嗯，
我先去学，学完之后再去跟我的经验去比较，
我不去着急于否定它，
对，
而是去接受它，然后也勇于承认可能新的事物会更好。
对呀、啊、
对吧，
对呀、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40岁其实很多人还是有生命力的表现，就在于这个，就是生命力这种事情的话，我之前是不太理解它到底是什么的，他以为只是活泼外向开朗，嗯，这种爱笑，以前是这么理解，但是其实到了一定年纪的话，我觉得生命力的话，它还是可以再扎根，再向上，然后再继续生长的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嗯，你说到生命力的话，我就想到了一个人，就是龚琳娜。
啊？
嗯，那有点发散啊。然后因为有很多音乐类主播评价他的时候，都会用一个词儿说他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人。
您说他高音部分吗？
不是，他的生命力极强。
嗯，详细展开讲讲。
因为他每年都会去全国各地采风，去录各地人唱当地民歌的那个录音，然后回来再去打谱，再去重新编排。在他那个民歌领域在不停的在生长。这是生命力，因为生长本身就是学习不断去重构自己的一个过程嘛。
哦，
对吗？那我们不停在学我们感兴趣的新的领域新的知识，它也是生命力嘛。
哦，
对吧？中年是什么呢？是它就这个样子了，它不长了，
它不变了
啊。
嗯，我保持现状了。
对呀、啊、
嗯，我没有再生出一些侧芽来。
嗯
嗯，对，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所以说 C 哥你爱反思的话，他其实也是在继续的在深耕在学习东西。
对啊，
啊，这个习惯真好。而且你还不是说自己闷头学，而你还总自己每周还出一篇单口。
最近比较懈怠，被别的事儿这个占住了。
你是单口懈怠了，还是说反思懈怠了？
单口懈怠了，
反思还在继续
啊。那是
嗯，那就是它其实相当于是这个节目变成了你一个反思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渠道了，对吧？
嗯，对。
我希望这期节目能给你的台带来点量，
好呀，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因为刚才我就问他，你这个单口每期这个节目多长时间？他说3到40分钟。我觉得我至今没有尝试过单口，我是一个人没有办法一直不停的说3到40分钟的，而且他也不怎么写逐字稿，他写的都是大纲，然后开始夸夸夸自己在那儿念。我在，当然有没有逻辑我不知道啊，练怎么样我不知道，好听不好听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样的一个输出习惯，
免得声明是吧？
对，这样一个输出习惯，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就是在小红书上有一类博主叫成长型博主，我们先不分是男是女啊，就是成长型博主，他给大家最大的一个建议是，我们要养成一个就是输出型爱好。
啊，对，
哦，输出型爱好可能有很多种，就是说我们但凡吸收的东西，我们要再加工一下，然后再做成一些利己的方式去给它输出出来，然后可以，比如说是干货也好，是自己的思考也好，或者是方法论也好，然后保持这样的一个输出习惯，然后就可以影响到很多人，然后呢，再进行一个正向的循环。再进行新一轮的输入，再进行一个新一轮的输出，然后把这些所有的输出的这些内容，比如说按照分类合集，或者是任何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播客也好，小红书也好，或者是 B 站也好，把它发表出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一个自省的一个提高。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有利于自己和他人的这样一个方式。我觉得 C 哥做这一点，你是不是也不是故意的？
嗯，我就是这样人。
嗯，那没有播客之前你怎么做呢？
那就找人聊天嘛。
哦，就是
我不太喜欢一大堆人在那儿闲扯
啊。
我比较要倾向于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在那儿聊某一个方向上的话题。
哦，那你输入的渠道有什么？平时
都有啊。以前的话读书居多，
嗯，
现在的话视频、音频，占比就高了很多。
哦，
嗯。
好好好，以后专门抽出点时间来录我们的不三不四，我们都想听。
好呀，
但是有可能的话，你可能会跟我们站在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毕竟你是个男生。
对，
对吧？对，男女的很多思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还是刚才我说那个嘛，立场不同。
对对，但有一些矛盾 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可以放出来一块讨论的。就是我们其实不太希望做成对立的节目，有问题的话就是说不要说是观点，我反对你，然后怎样的？其实我们可以深度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观点，对吧？这个观点到底是对是错，或者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什么样的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对，嗯，对，刚才你说这句话怎么说呢？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嗯，
我们都有左右手。左右手你给他分工的工作量就一样吗？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为你凭什么让右手更累左手更清闲啊？
嗯，
你是不是有病啊？
嗯OK
对吧？
行，那你觉得你的四十岁的生活，就是除了这个每天就是爱思考以外，你有什么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一些比如说你一些改变你有吗？哎，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聊啊，就是其实我想看一下你的平时的生活和那个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关系，看怎么去平衡它。你工作忙不忙？
嗯，
四十岁应该都挺忙的吧。
忙归忙，这么讲吧，首先我是自始至终就反对加班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我工作到后来我就不停的想加班这个问题。我发现呢，加班80%是正常工作时间里边干了不正确的事儿，然后不得不用加班时间去把这个事儿再扭回来。
用勤劳的战术弥补。
不是，更多的是管理层安排错的任务。导致你做的无用功，
嗯
啊，所以从我开始做管理的时候，我就不停的跟我团队讲，这个加班一定是管理问题。
嗯，
然后任何时候你们发现不得不加班的时候，告诉我，让我知道我的决策哪错了。
嗯
啊，所以后边我带团队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加班的。
哦
啊，尤其像最近这3-5年这个项目，怎么说呢？带着几个小孩，其中有一个是拉他的朋友过来的，他拉那个哥们儿过来的时候打电话跟那哥们儿讲，来吧，这儿好，这儿不加班，我在这儿待了2月了，一天班都没加过。
嗯，我们介绍一下 C 哥的背景。你的背景的出身其实之前是程序员。
对。
对吧，程序员，然后一直是做技术工作，然后在什么时候开始转型的？几年之前。
旅人。其实在之前是team leader， 到旅人的话算是正式到管理岗。
管理岗的话就是负责一些团队，然后沟通定方向，对吧？
对，
已经不只是说是技术组长这么样的一个职位。
对，从旅人开始就是产品技术设计全管了。
嗯，然后后来呢就开始创业。
其实从旅人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创业状态。
啊，就开始创业。创业的话还管一些市场。
偶尔会设计一些。
嗯，销售呢？
我不是自己去学过保险吗？
啊，卖东西，就为了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销售能力。
不是，当时为什么去做这个销售啊？就是说想，当时我想的是说，无论我做什么创业，最终能给公司带来回报的都是销售这个环节。
嗯，
那如果我作为一个技术人，我不懂销售，我去创业，那我不是傻子吗？
嗯，
对吧？那好，那即使我要招一个销售合伙人，
嗯，
市场合伙人，我也要懂，至少我得有话跟人讲。
嗯，
对吧？要不然的话，将来一定是这个懂业务、懂销售的跟懂技术的俩人掰了。
啊，对，这很容易吵起来，
对吧？
嗯，
啊，那我就去学嘛，我不可能让人来学技术，那我去学销售嘛。
嗯，
对吧？这就是我的初衷嘛。
嗯，哎。这个时候发现你还真的是在工作上面也履行了你这个个人的这个信条。
对啊，
哪儿短板补哪儿，发现自己好像这块不太行，然后专门去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不是不太行，是我需要。
嗯
啊，
我需要了解一下，
对，就是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
嗯，
因为在2010年前后，那时候很流行技术创业嘛。
嗯，
技术创业相当多的技术创业和这个公司都是业务跟技术合伙人闹掰来结束的嘛。
嗯，
相当多。
不光是这一个，我觉得有一些现在不闹掰的这个大公司里面，它的市场和它的产品技术团队，它永远是割裂的。
对啊，
就是市场它不理解你技术为什么这么慢，然后技术会觉得你这市场跑太快了，我实现不了。或者你天马行空一天一回事儿什么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在我一个产品经理来看的话，因为我是处于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职位，一天到晚看他们在打架，就是我要么得向上技术人员去给你讲，掰开揉碎的讲，他会觉得市场来看会觉得你是在推脱责任啊，你做的就是有问题，你产品就是有问题，你害我卖不出去了，对吧？然后呢，就很容易造成他们之间来回的这些矛盾激化。所以他其实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人，会在里面其实起到一个很能够连接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你现在这个人，我觉得这个技能就开始全面了，是吧？做完这个技术岗，作为这个销售岗以后，然后就开始出来创业，然后自己带团队，然后团队也被大公司收购过，对吧？然后小公司也做过，大公司也做过，
对。
最大团队带了多少人？
50人吧。
都是技术团队吗？
产品技术设计。
嗯，就是研发团队。
对。
嗯，研发中心团队。哎，这么看起来还挺忙的哈。
那是啊。
嗯。
那是啊。
然后
闲不住吗？
对，然后还有时间思考。
思考是首先要做的事儿嘛。
嗯。然后还有时间运动哈。
对。我最忙的时候在这个开会场。
嗯，
酒店那个会场提前到10分钟，哎，趴地下做三组俯卧撑，也在这个机场的候机大厅做过俯卧撑。
哎，你们后来跟丽丽一块做那个赤脚兽的项目，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之前有这个运动习惯，然后觉得他可以在一起服务一下这些人群啊？
对啊，对啊，像丽丽最开始做赤脚兽这个事儿，
嗯，
我就是看到他这个自己学相关知识这个事儿做成了嘛，我就跟他讲，这是很大的市场，你就做这事儿吧。
哦，你鼓励他做的？
对啊，
丽丽，
哎，
这不是你自己想做的？
嗯，最开始好像确实是没有想过自己去做一个事儿，
就是你只是说你服务于自己。
我原来是做内容编辑的，
哦，
没想着自己去折腾一个帮人减肥的事儿。我觉得我自己讲挺好的，没想到可以这么去转化一下，
就是把它当成自己一个事业，然后服务于，
没想到还挺适合我的。这个事儿里每一个环节好像都是我擅长的。
之前的话，你怎么迈出这个坎儿？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挑战一下自己的舒适区，突破一下？是他 push 的？
不是，我是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可突破的呀。
嗯，
他不需要我去招团队、去培训，然后去线下演讲。
那你辞职干这个呀？
啊，那时候我那时候没有在工作吧？
他是先辞职，然后决心改变自己，
全职减肥
、啊。减完肥，然后之后那天吃饭，然后看到他的效果了，我说：“那你就做这事儿，多好啊！”
啊、
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蓝海。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做这个事儿，就是、
哦、
那时候甚至没有什么人记录自己的减肥过程，所以我也没记录。
哦，对，
你看现在的人减肥，从第一天胖的时候就开始记录了。
对，你只有当时的一张照片。
嗯
嗯，
但还是辛辛苦苦翻出来，
而且还
是
最胖的时候。
那还不是最胖的时候。
对，但是你没有整个像贾玲一样的、
没有
那个阶梯像曲线的那个过程。嗯，哎，我从来没有采访过你们俩这一段这样的一个中年创业的故事。
嗯，我觉得这确实不算创业，对吗？
算
啊，当然算了。
而且现在才开始流行的艺人公司这个说法。
对呀、啊，你这个典型的创业公司啊，
在当时他就是典型的艺人公
司。而且你正经有公司的好吗？
我有公司，
还能开发票的呢。
能，开过
啊。对，不是说是那个个体经
所有照章纳税。
我跟你说，现在卖麻糍都算创业。
哦，就是那个东南角那个宝宝麻糍，
对他那个你出个摊就算创业，你给自己赚钱，他就是叫创业。所以当时的话，你只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你愿意拿出来你自己就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出来，
我是觉得我只是算自雇，就是我是自由职业，我并没有什么带团队呀，然后有什么、
没关系，
什么规划呀。
OK、
这个自雇、自由职业、艺人公司只是不同时代对这个事儿不同的称呼而已。
对对，但是我们其实总体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自己可以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可能的，
对，
就是可行性的。这个市场可能在我们的短期的验证之中，它 OK， 它可以再持续的做下去。它只是可能有一些目前的点需要 完善的一些小难题之类的哈。
嗯，对，其实到现在都是他这个模式都是独一份的，因为从我们知道有减肥这个事儿，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卖课的跟卖药的。
嗯，对，或者卖
食品
卖产品的，对，卖食品的、
啊、做服务的，到现在为止我知道的依然是只有他一个。
有不少，但是没有做的这么
有规矩的。
内核没，就初心没变过。
嗯，
也并没有做着做着开始卖货了。
嗯，至今还没卖过什么货。
嗯，都是带个货。
对，带个货，带个货。哎，所以他在这个创业过程中给了你很多正向的反馈吗？
有，然后在运动的方案定制啊。嗯，提供这个，因为大部分减肥的人都不爱运动，说真的，有很多人
的，不然的话他早就那个，
有很多人拿到运动方案就是不看。
嗯，
然后
这块我来说吧，我记得比较清楚。
行，
要
第一呢是我们定出来的第一个标准是说一定是客户本人意愿要来、
嗯、
我们才会服务他、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减肥的人，你就算他站在他面前，你告诉他该怎么办，他都不干的。
换句话说，就是不是说我想给我自己的孩子买一套减肥套餐，你来帮我孩子减肥，或者这种人，你们是
不
接的，不
收，不收。
嗯
嗯，因为是只有本人有改变自己的意愿，他才会有行动力。
嗯，
这是我们的。
等会儿，我更正一下，孩子不算。
嗯，伴侣哈，
你看啊，我过年期间推出的是银发计划。
嗯，
比如说我要给我的伴侣，给我的爸妈，
嗯，
让他们减肥，我都。必须要问一句，就是他们是不是有自己有主动意愿？
嗯，
但是孩子不能。
嗯，
有些孩子是被动的，但是他是必须的，因为他在成长发育期。
哦哦哦，你说主导的孩子而已。
嗯、
对对对，但是我那就说伴侣，比如说我想让我老婆瘦一点什么的、嗯，我送她一个礼物，
或者说我朋友、我同事，
嗯，
我就送他个礼物。
嗯，
其实人家可能真的不太受用。
嗯嗯嗯，
对，这是一个大原则。
嗯
啊。然后呢，问卷设计，那这个事儿也是我们定出来的第一个一个流程规范。
嗯，
就是说我们必须得知道你相关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服务，不是卖课，所以呢，我要通过你的问卷里边去发现你的习惯，才能给出你调整建议。
嗯，
对，这就是为什么这套问卷在我们的公众号底下叫减肥自测。
嗯，
就如果你相当有心的话，做完这套问卷，你甚至都可以发现你的问题出在哪儿。
嗯，
都不用我任何帮助。
对，我做完了以后就是这种感觉，说我怪不得我胖，活该。
对，就是这种想法，它是一种自测的过程。
嗯，
这就是我去学销售学来的东西。
哦，是吗？
对啊。
哦，
这个问卷设计的非常的繁琐复杂，然后我跟大家每次说你去填这个问卷的时候，你都哪怕你给我报菜名都可以，请你尽量啰嗦。
嗯、
如果你嫌你担心自己。不想啰嗦的话，那后续我给你做方案的依据就会非常的单薄。
哦，
只有你不嫌啰嗦，尽情的说到絮叨的程度、
哦，
我才有可能跟最贴近你的习惯去给你做方案。
哦，
然后呢，我们又讨论这个运动，我们到底要不要加？这个事我们讨论过好多轮。
这个是你主动要求加上去的吗？
不是，
是他的。
我们讨论过好多轮。
嗯、
哦，然后其实我的意见一直是不加。因为我知道，即使你不加运动，它的效果一样是有的。
嗯，
最后我们决定加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说很多人为什么是不愿意减肥，或者说胖了之后，那个就是说瘦下来之后又反弹之后他再也不减肥了呢？
嗯，
因为很多人他是有羞愧心的。
嗯，
瘦下来之后会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不如原来胖的时候好看。”
嗯，
这个事儿杀伤力很大。
会有这样人说话？
有
很多。
我们至今接到的、
哦、好多人说贾玲也是瘦了以后不好看了。
哎，那为什么我们就仔细分析这种反馈到底是为什么？
嗯，
实际上大多数人瘦下来不好看是什么？是胖的时候掩盖了身体的一些缺陷，比如圆肩驼背，
嗯，
体态问题，
嗯
啊，两膝内扣，
嗯，
对吧？然后这些东西呢是可以通过这个减肥伴随你这个运动伴随你减肥过程逐步调整，
嗯，
让你瘦下来之后变得好看顺溜了。
嗯嗯，
所以呢我们加这个运动部分。
对，你单纯靠饮食的话其实掉体重没有那么难，
嗯，
但是有可能会掉的不好看。
嗯，对，
就你减肥
不精神。
对，有些人他是为了体重有一个改变，可是有大部分人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看的。
嗯，
那不管是有氧还是体能训练还是力量训练，其实整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打一个很好的辅助吗？
嗯， 对，其实在我来看，你们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人自己从这一套体系里面受益了，受益之后，然后发现它还有哪一点可以再更完善，然后再把这一套知识成体系化的交给别人，做成了一套服务。我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
对啊，
嗯，也是自己在通过自身的这种反思，自己拿自己作为训练和实验品，然后得出来的这一套比较成功的这样的一套方法。
对啊，嗯，就说经过好多这个讨论之后，这个流程基本上就固定了嘛。
嗯，
运营下来，你这个服务方案基本上就顺畅了。
所以 C 哥，你是一个甘愿在大厂打工的人吗？
不是。
一个充满反骨
的
中年人。
你的大纲上写的你是一个好老板或员工吗？
嗯，
我可以是个比较好的领导，但我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员工。
嗯，
因为我会挑衅领导。
所以你在大厂比如说被收购之后，在公司里头跟老板关系好不好？
分人。
也是直接怼是吧？
也分情况。
你为什么要说这么含蓄？
当我想在这混的时候，那我就不吭声嘛，对不对？
甘心做牛马，
对吧？当我觉得这个事我要投入心血的时候，那我怎么能受得了一个傻逼在这胡咧咧呢？
就当成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还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些比较
对
积极的哈，积极的一些反馈。所以你不太甘心给人家打工？
没有什么甘心不甘心的，给的够高，那是不是？
哦，但是其实你自己会愿意想说，比如说我做一些证明自己才华，或者是想做一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或者是想创业，作为一个成功的人士，有这样的想法吗？
这个事儿我真想过。
嗯
嗯，比如说我就不知道我爷爷的爸爸叫什么，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啊。我连我爷爷大名都没法准确的叫出来，我只知道大概是这个名字。
嗯，不熟。
对，
嗯，没怎么见过
啊。
嗯，
那想到我自己将来啊，我可能没有孙子，可能会有外孙哈。
嗯，
那他会想到我的话，那我只是爷爷这一个标签吗？
哦，你希望有一个东西被人记住。
对，所以人被记住的话，一定是有一个作品。
对
啊，或者做过一些什么事儿。
对
啊。那就试试嘛，
嗯，
对吗？嗯，不一定能够达成所期望的目标，但至少要努力一下吧。
我能大概理解你的这个意思，
嗯，
就是你得有一些东西存下来。就是之前有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节目的那个开放麦里头，就问大家，就是说，如果有一天让你自己设计你自己的墓志铭，你会设计什么东西进去？然后我说，我可能会。贴一个小宇宙的二维码，就把我的这个节目放进去。我觉得丽丽可能也会吧，把你津津有味的二维码放上去。你想了解这个人吗？那你来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类似于这个意思？你可能会说，我有一些我自己成功的作品，我自己受过心血的一些沉淀的思考，我写过的一些书，我出过的一些内容和创作，或者是我最高光的一些时刻们。
这个事儿我的结论是不需要自己刻意去做，如果我真的做到了，那别人会替我记住的。
那也是一个不甘平凡的心吧。
试试嘛，对不对？你怎么过不是过嘛。
好好好，那你觉得你这生活累不累？就是创业，因为现在还有这么多项目，又开始自己，相当于是现在最近又开始重头开始对吧，又开始进入
一个项目。差不多、等于是说原来业务重组了嘛，
然后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自己要全心投入的项目。而且你现在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挺奇怪的，就是你需要自己从最基层开始做起。
对啊，
嗯，
对啊，
在我来看还挺赚钱的，他也不愿意说是放给别人干，也是要在自己先熟悉。
任何一个老板起步的时候不都得抠抠搜搜的吗？
你说你现在年过五十了还开始创业？
我哪有年过五十了？
年近五十了还开始继续创业？嗯，
年过五十也可以啊。
嗯，
褚时健
谁呀？
褚时健
谁呀？
他需要先坐个牢，
可以活心的。
你盼点自己好吧，就卖褚橙的那个，
嗯，
红塔集团的褚时健。
嗯，不认识。
不是从那个从那个坐完牢出来开始卖褚橙吗？
嗯，
褚时健是五十岁接管的红塔山。
哦，
然后70岁这个坐牢出来开始做褚橙，
70岁开始创业是吗？
对啊。
哦，是吗？所以你年近50开始创业，就从零开始，你一点也不慌是吗？
我慌什么呀？
就是 哪怕自己一穷二白，什么资产也没有，就开始全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这个项目里面来。
所以你不要老想我现在四十了，
哦，
你要想我现在十八，我现在二十，
哦，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呀。
你没有社会时钟吗？就是说我干到六十岁要退休了，我只有十年还可以干，我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再试。
你退休干嘛去啊？
退休七十岁，
你要带孙子吗？
飞牌是
吧？不是你六十岁退休，然后呢？你要去带孙子吗？
哦，所以你没有想过退休这件事情，休息不干了，吃养老金。
嗯，这事儿我真想过，就是说为什么好多老人会催自己的子女赶紧生个孙子？
哦，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活没有意思啊。
哦，
因为他们生活没有希望，看到的所有的人都在变老，
嗯，
都在走向灭亡，而一个新生命在他们身边的话是给他们希望的，
嗯，
对吗？就说一个孩子在这儿，你只要管他吃，他就在长大，他就在带来希望，
嗯，
对吗？
嗯，
那孩子这样，那你做一个创业的事儿，他也是这样的呀。
哦，你一点恐慌没有啊？因为你跟孩子不一样，孩子是一张白纸，他做什么
你的事情是一个孩子是张白纸，
哦，
你用一个全新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就好了呀。就说一个爷爷去带孙子，看到的孙子的成长，他心里边充满的是希望。
嗯，对，看到的是可能性，嗯，
对吧？
嗯，
一样的。那如果这个爷爷去创业，去做那个新的事儿，他看到这个事儿的成长，他看到的也是希望。
嗯，所以你每一次创业，你没有觉得他是你最后一个项目了。我干完了以后我就要退休了，这种感觉是吧？有吗？
还是
最好
还是那个问题，你退休干嘛去啊？
闲不下来，看来是。
换句话说，你去旅行，你要记录吗？你要发自媒体吗？
嗯，
你要发的话，它有流量吗？有流量，有商单找你，你接不接呢？你接的话，你还是个
还要工作
退休的旅游吗？
啊，
你不就变成工作了吗？
哇塞，
你是道理吧？
哦，等于说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一天在家里头就是一天到晚的就是过退休的生活，从来没想过。
你不需要等到那个岁数，现在就可以啊，你随时可以，就是我不干了，
哦，
我就一天就在家躺着刷手机，
嗯，
哦，没问题啊。你试过吧？你肯定试过。
我试过两天吧，就受不了了。
对呀，啊，
嗯，但是我有时候会有焦虑感，就是我不太敢重新再开始了。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没有，
不是因为你的焦虑感是从社会上其他人给你的，是那些没有追求的人给你的。
嗯，
他们用他们的话说，哎呀，你都这个岁数你还忙什么呀？为什么他们这样说你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该忙什么，他没有方向感，你有，所以他在拉你下水。
嗯，对，有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影响。
对啊，
嗯，包括别人的焦虑有可能会传染给我。
有相当多的人去讲这样的话，他本身不是恶意，到该说什么好，所以用他自己的认知来约束你。
嗯，
当你的认知突破了这个东西的这个局限的时候，那你自然就对这些话笑笑而已。嗯，
他内核好稳啊，而且你完全不受别人的影响。
受影响，影响很大。
我一直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对男生来讲可能是一个就是改变自己现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一个可能性，所以很多人去愿意去创业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我看你好像是
这个事儿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创业总想着把这个事儿做到多大多好，
嗯，对，
多么厉害，
对，直接财务自由
啊，
嗯，
那这个事儿也是我们年轻时的时候读的好多鸡汤书灌输的一个错误的思想。
嗯，
我们就是想把这事儿做好就行了，你为什么想那么多呀？
嗯，
对吗？
嗯，
把这事儿做好有回报，哎，挺开心。
嗯，
我很充实，
嗯，
就够了呀。换句话说，嗯，我们中国社会很多人是望子成龙的，
嗯，
对吧？啊，你得上学，你为什么要盯着孩子写作业啊？为什么你学不会，这个当妈的会急呀？
嗯，
为什么有这个虎妈，有这个鸡娃呀？
嗯，
因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说我做了一个项目，我这个项目要成就要牛逼，
嗯，
对吗？
嗯，我指望你这个项目成，
哎，
我就可以在家里头收获。
对呀，
嗯
嗯，你对孩子这样，你也会对你的项目这样，那这个事就是错的。
这一段会不会被人喷？喷吧。
对啊，喷吧。
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鸡娃的人听起来会觉得会有反对意见。
嗯， 就大家各自认知不同嘛。而且我觉得如果为了不让别人喷我们就收敛表达，我觉得
也大可不必哈。
对，
嗯，换句话说，一个公司成立有规则开始运转之后，它也很难完全被一个人的意志所左右，
嗯，
对吗？更何况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了，
嗯，
所以创造就好了。
而且这部分就是个人的态度嘛，就我们也允许别人有别的态度嘛，对吧？就是有的人不愿意鸡娃，那他看到鸡娃的人就会觉得你这样做的不太对，对孩子怎么怎么着，或者你自己也怎么怎么着。
那我们
可是他有他的立场，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不用对错去判断？
对，
对吧？就说我觉得
我不认同，就是说我不选择。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的标准不一样。
其实换句话说，中国鸡娃成功的很多。鸡娃成功的人基本上现在都是在美国大厂给人打工，对吧？这是一个大比例的事情，对吧？美国好多是不鸡娃，但是呢他们很多人做出了很多很创新的事儿，对吧？那这是差别，你说哪个更好呢？在我看来没区别，都是成功的，对吧？我成功鸡娃到这个美国某个大厂当了副总，对吧？很成功，没问题的。你说是跟人打工，打工打工呗，我挣得多呀。没错。
哎，那你有没有在你的定义里面，这个成功的概念是什么？
达成你想做的事情的目标就可以了。
就说我有一个信念，我想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正在做，就 OK。
对，这个事情只要阶段性达成你的目标，那就是成功。
你也没有觉得他非得要做成什么非常很大的规模或者是怎样的东西，是吧？
要允许自己做错了嘛，对吧？当初十年前我做了一个 A， 做了一半之后发现我当初的判断是错的，到这个时候，哎，我把这个 A 卖掉了，那就是对的，对吗？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好多这个自媒体账号先做的这个比如说跳舞视频的领域，对吧？攒了50,000粉，然后把号卖掉，人家把所有内容删干净了，然后描述改了，账号名字也改了，然后开始发别的内容，开始卖货。
对，
有好多这样的吧？
他就是转让了，
这就是转让了嘛，
用迅速火的一个方式，然后把流量做起来，然后再把这个账号卖掉。
对啊，那这两个人都没有做错，
对，快速出手，但他并没有在做一件自己
对啊
比较擅长的东西。
好多时候他卖掉是因为发现我做到这儿到头了，对吧？我当时认为我可以做到50万，但是我只做到50,000，对吧？我承认我当时的判断错了，但是我做到50,000，它已经是一个阶段性成功了，我还卖掉了。
对，那就是说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其实也不太一样，也说不上它是对是错，
期待值不一样嘛。
那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感觉特别无力感特别累的时候？我觉得你现在好像并不怎么内耗。有内耗的时候吗？
就像你大纲里边提到的那一句话啊，就是说你是选择跑50公里越野自虐一下，还是去面对甲方一个无理要求？如果我不得不选下面这一项的话，我不认为甲方无理要求这个事儿是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甲方无理要求是因为我们作为乙方的错误的答应了甲方的需求，
那就没有沟通清晰。
对，那这个时候要么甲方妥协接受我们现在提供的这个产品，要么我们妥协退款，这活不干了。这个事儿呢就变成了怎么去达成共识，对吧？他要需求再无理，我做不了就是做不了嘛，对吗？那我做成这样了，当时你说是这样，你再不满意，那你付一半款啊，把这事儿结了，再也算一回，对吧？哪怕你说完全不要了，我认了，我也赔，你也赔，你赔的时间，我赔的本钱，对吗？
所以你完全不内耗，就是结果导向，非常非常认命的那种感觉，
这个
很接受这种结果。
我们无法改变另外一个人，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认知。
丽丽，不行，我一定要问你，他真的不内耗吗？他不内耗的，
他耗，
哪方面他耗？你看，我还是听你们家这口子说的， 他就有没有生活里纠结的点，或者就总是过不去的坎儿？
我觉得不叫内耗，
嗯，
就是他有的时候会，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回避当下必须要处理的事儿。他会用一些比较机械的重复的一些消耗来让自己暂时不想这些事儿。
嗯，
比如有的时候我看他打游戏的时候我非常焦虑
啊。
是的，
为啥？
他知道我在焦虑，
你该干活了但是你不想干，然后你去打游戏。
不是想不想干的事儿，说明我一定是有情绪在。
对，嗯，他不是说我不想干这事儿了我打会儿游戏，而是说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在想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我这个心里的坎儿怎么过去，我怎么思考对策，然后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准备，
就是还没想好。
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是一边打着游戏一边就想好了啊，把游戏放下，可能正在开始接下来该做的事儿的时候，我就估摸着他应该是已经想明白了，我就不再继续焦虑了。但是他在打游戏的时候那个样子就让我会有一种
较劲。
他在摆烂，他在逃避，他在甚至有的时候会需要我去擦屁股的那种感觉。
嗯，
有的时候我会说哎呀你看看运动群有人打卡，或者说你赶紧把运动方案给我。
嗯，
我有的时候会就会控制不住想絮叨，
嗯，
然后会催，
嗯，
我非常不喜欢催人，
嗯，
就是催着催着我就会烦。
嗯，
我说咱以后不要有提供运动服务了。
嗯
嗯，这个我不是没有情绪的人，我不是情绪稳定的人，是我有情绪的时候我会自己去内在去解决。
因为我曾经听丽丽说你是她认识情绪最稳定的一个人。
哦，因为那之前我认知不太足。
我
现在不这么想了。
我是不会轻易的把自己情绪对外去释放的。
他是这样的人，他不是没情绪，然后他也不是说一直稳定。他不稳定不表现在他要发癫摔东西或者大吃二喝或者骂人，他不是这样的表现。他是把自己摧毁那种反，就整个人好像架构散了，
嗯，
人不在状态了，他是这样的方式，
就那根筋儿可能断了。
对，可能别人会说我情绪不稳定，而我的情绪不稳定只是表现于我会叨叨两句，我会说出来。
对，你会点直接炸了。
但是我快速收敛的能力也很足。所以我现在撤回刚才你说的那个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情绪最稳定的人，我撤回来。
现在
我也挺稳定的，我也挺稳定的，我觉得我比你稳定。真的。
嗯，是的。你的、
啊、我一定要接这句话吗？
嗯，我比他情绪稳定。
他的情绪好处理，我的情绪不好处理。
你的情绪会怎样？会陷进去然后出不来啊？
嗯，不是。
嗯，
不太好解释。
嗯，而且我现在我自我处理的能力比他足。
嗯，好吧，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曾经想问他你怎么做到了一个情绪稳定的中年人，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每个人都有鸡毛蒜皮的一些烦恼，
而且我们不用这样要求自己。
嗯，
他不是正确，
我只是不拿自己情绪去影响别人。
嗯，因为我确实没有见过他特别生气特别恼火，然后
那还是挺多的，
只是不对我。
嗯
嗯，对的，就是你对到别人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这个行为然后觉得生气的时候，他好像也很容易接受这件事情哈。
嗯，情绪上来是个事实嘛，就得接受嘛。
嗯，
对吗？你知道现在我很生气，那想想我为什么生气，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嘛。
嗯，好，就是你没有说是因为对方的情绪问题而造成了跟着你一块儿拱火，两个人越拱越大这种情况哈。
嗯，有，
也有，
少。
太好了，我希望不用永远不用发生让我看到。所以还行哈，这个情绪有自己的排解的压力的方式。嗯
嗯，这个方法并不好。
玩游戏？
嗯，不是，甭管是玩游戏吧，还是跑步吧，
嗯，
甭管什么方法，目前来说这个方法并不好，内耗有点高。
玩游戏还高？
高呀，
耽误时间了。
嗯，不是，
他不是真享受玩游戏。
嗯，哦，享受回避。
不好解释，不好解释，
不好解释。嗯，就我是通过对他的观察，然后反向观察我自己，
嗯，
我好像不太内耗。
你是
我不容易耗
外耗，
你对你是外耗型，就是
我比如说我遇到一个难题，
嗯，
我可能就耗个十几二十分钟，
嗯，
比如说我玩一会儿羊了个羊，我马上跳下床去解决问题，
嗯，
解决完就没这事儿就没了，
嗯，
就除非有一些比如说近期困扰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一直过不去啊，这个像伏地魔一样不能提，但是这事儿好像也就还好。不，他不耽误我的主线任务。
嗯，你只是生气，嗯，不能叫生气，就是，嗯，
就过不去，
受点打击。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嗯
嗯，但是他不影响我做该做的事儿。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嗯，情绪不稳定或者说内耗，就这种评价施加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因为这些标签导致他，嗯，对外一贯展示的形象变了。
哦。明白，我大概理解，就是他可能跟自己想要的自己不一样了，做不到。那其实更像是一种无力感，而不是内耗，就是说我做不到我自己想要达成的那种效果，那种结果。
也不太是，
也不一样吗？
不太好描述。我想想，将来有机会的话，我
们可以
我再仔细聊这个话题。
对，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不内耗才能够造成我们的生命力。就是我们没有再去走过多的就是闷根儿的道路。
哎，那我问你，什么叫外耗？
嗯，就是你有矛盾直接提出来，而不是说憋在心里。
哦，外耗、
嗯、
就内耗，或者说自己很迷茫，我不知道应该怎样。
嗯、我先把问题描述一下啊。
哦、
现在你提的那个内耗也好，外耗也好，是情绪影响行为。
嗯，对，
对吧？
造成他没有办法进行
啊。所以，首先这个事儿不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怎么处理情绪的一个方法。
嗯，
现在是什么呢？丽丽是把情绪发泄出来。
我没有发泄，你不要用这个词儿，说的我好像日常跟神经病一样。
就是说出来，把自己的不爽说出来了。
不要用发泄。
好，
我没有，我很少发泄
啊。那就是丽丽不发泄自己情绪出来。
你看他是不是这样？
不是，
我是不是会跟他生气？
不是，
什么？说什么呢？
我要开始劝架了。
不是，那这句话怎么说？
嗯，就是他的，我觉得理解他的就是丽丽的情绪输出的很直接，自己的不爽的点可能会告诉对方，然后可能会用大家看起来比较，
那丽丽会很直给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问题。对吧？或者说我的不爽，我会告诉
你。刚才我描述的问题是，这个我们把内耗外耗定义的是说，因为情绪导致了很多行为上的不受控。
嗯嗯，
对吧？
嗯
啊，那现在首先讲到我们第一个情绪的处理情绪的表现。
嗯，
我的话会进行一些不受控的频繁的刷一些机械化的游戏。
嗯
啊，丽丽呢可能会比较直给的表达自己情绪。
嗯嗯，
这样描述行吗？
嗯，我比如说啊，咱拿一个事儿举例吧。
嗯，
比如说你惹着我了。
嗯，
这件事儿是有前因后果的。
嗯，
或者说这件事儿我们要，比如说要实现一个目的，达成一个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之间做法有冲突。
嗯，
我们没有商量妥。
嗯，
然后可能说话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的呛呛起来了。
嗯，
那如果我要是一个内耗型的，我就会憋着，我就会开始臆想。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啊？对，我会脑补很多东西，
脑补很多没有发生的事儿。
嗯，
我会提前预知对这个事儿的坏结果，
而且我会想说，我要不要告诉你？要不要跟你沟通？
现在你一定在跟谁说我的坏话？
嗯，对，
我是
脑补，
这叫内耗。
你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小故事，
这叫内耗，对吗？
对对对，
我承认，我有一段时间，可能几年前我会是这样的，我容易这样，因为我那段时间确实，因为强调自己社恐，你越说，好像自己就越。真的就社恐了，是的。
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小剧场在脑子里头，
而且你越不出门，你没有受过过多外界的刺激，没有太多的计划外的东西，你就进入了一个舒适区。
嗯，
那你的舒适区内的是没有给你不太容易给你造成困扰的，没有人拉着你出去社交，去跟人打交道。
嗯，
那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事儿是难事儿，你只需要对外宣布我是社恐这一个事儿
啊，
需要做
把所有的
就可以了，
推到这上面是就可以了。
对，
嗯，
但是现在我不会这么想。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事儿上有矛盾，
嗯，
我会用。没有任何情绪化的所谓体面的表达跟你说清楚，我其实是要干这个这个这个。
嗯
嗯，你这个对我我们之间沟通产生的矛盾是可能是因为你是这么想的，而我是这么想的。
嗯，
那如果我们要达到最后这个结果，我认为应该是走这条路，如果你认为需要走那条路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
嗯
嗯，我觉得这是我的直给。 嗯，而不是说你惹火我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惹火我了吗？不是这样的，只给告诉你我生气了。
嗯嗯，明白。
因为这个事儿得解决呀。
嗯嗯，
对吧？
嗯，
这算宣泄吗？
不算。
哦，嗯，看我现在跟谁宣泄？你说。
我，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生活里头会不会这个样子。但是你刚才所说，你几年前可能会，
嗯，
现在不会了，
因为你之前也知道我是一个喜欢脑补，就是
对
脑洞特别大
的
人。
你的小作文其实还挺多的，
嗯，
所以其实我有点好奇，会不会他有在影响你？你自己仔细冷静下想这件事情，会不
会
他的某一些的处理的方式，你在潜移默化的学习？
对，我跟你说一下，
嗯，
比如说我为了跟他顺畅的沟通，
嗯。
嗯，在他有的时候说了一些并不是很理性的话的时候，
他也会说不理性的话，
非常经常。我会说 OK， 咱们现在先说清楚这件事儿，你想表达什么？
嗯，
啊，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你开始变得必须比他冷静了，
对呀，
就突然开始冷静了。
哎哎，
你说的好像他平时不冷静似的，
不是啊，
不是，
这个时候就得是，如果两个人都疯了，这个事儿就没法沟通了。这个人就得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
哎，我刚才没有，我没有演绎，对吧？咱俩是经常出现这样对话，对吧？
对对 对。
在你跟我表达一些什么的时候，我会先问你，你想表达什么？你需要我做什么？这个时候我需要做什么？我不需要做什么？我是不是不需要做什么？
嗯，
我先明确清楚，就是我认为这是一套非常理工科的思维模式。
嗯
嗯，
就是我不想在这个过程中掺杂太多感性的东西。
对，而不是说像。就是可能会写个小作文，说我自己
我特别烦小作文。
哎，我继续说刚才内行外号啊。
哎，
什么？
不，刚才内行外号咱是只说了一半，因为情绪，一个是影响了自己，一个影响别人。
嗯，
影响自己导致自己行为受阻，导致跟别人的协作中断，也会影响别人。
嗯，会的。
那外号是什么？是我向对方表达我的情绪，
嗯，
导致对方受我情绪干扰，不能。
啊、对， 对， 对，
不能进行。
对，
然后我的事儿也不能进行
啊啊！对对 对， 对，
就我也没落好，
哎、
对，只是被还被别人训一通。
嗯
啊，对，有可能是这样叫外号。对，
其实这两种情况结果差不多。
那我不好，我不好。
你要这么要一对比的话，那确实丽丽算、
嗯、
我不好。不行，你把话说完，不许让别人猜，
啊、就是不好啊。确实，因为 对问题、就是，
把话说完整是非常好的习惯。
对对，把你的需求和你要做的事情和你想你的表达一口气说出来。
对，我觉得我们的播客的工作团队每个人都可以作证，我不好。
对他只是有一些诉求，
对，
会有用一些比较那个什么直给的方式说出来。
对，
嗯、但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了，而不是说你自己在纠结、
嗯、
或者让对方纠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你是在讽刺我吗？
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做了什么让我觉得不能接受的，我会告诉你，我希望你下回一二三四我列出来，
嗯，
我希望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咱不翻旧账，
嗯
嗯、这种事儿我们之前团队里面也发生过，对吗？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干嘛去了？
嗯、
你刚才为什么不？刚才的事儿没有意义，
嗯，
我要的是后面的结果，
嗯嗯，
这就叫不好，这就叫直给，
对，非常支持，
这事儿不说话不行了。
其实我
为自己证明，
其实我是在想讨论，就是有没有可能性，就是你们自己本身没有意识，但潜移默化的，其实也是在从对方身上去学习一些他们的工作的这种方式。
这就是从他身上学的。
嗯，我觉得是
在他情绪稳定的时候，这是我学到的。
嗯，
反过来用在他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回旋镖打着自己了吧？
别人都内耗外耗啊，
我就不。
他的套路我摸得一清二楚，
我快笑死了好吗？你们是看不到现在 C 哥表情有多幼稚，
好玩是吧？
看不到我翻的白眼有多
对对对，都快翻到我们家天花板上去了，
气得我流鼻血了都。
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会很羡慕。就是从
我跟大家说一个秘籍，
嗯，
就是不要天天黏在一起。
哎，之前。就你们俩天天黏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不会相信这个。
不，疫情的时候我明确表达过，我每天要花四五十分钟在洗澡这件事儿上。
哎，这个是的，嗯，
真的不能黏在一起，真的会越待越烦。尤其是当你认真需要专注的东西越来越多，
嗯，
越来越需要自我的空间的时候，
嗯，
你就格外的需要隔离，物理隔离。
讲真的啊，我有一个暴论，就是。
啊，
黏在一起这事儿不是女生提的，
我同意，同意你的暴论。
这我真的觉得男生很黏人，
我很少见女性黏人精。
就我是觉得这个尤其人到中年怎么就这么粘人，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说我也会希望就是说你出去吧，
你看
我出去吧，要不
你们一个楼上一个楼下，你是不是很能理解我？
我不光要楼上楼下，我还要把自己关一间屋子里头。
我们现在一人一个城市。
市长，北京市市长你好。
静海区区长你好。
一开始其实也没有说是担心说是长期异地，对不对？
我本来是觉得异地烦是因为两边要折腾，
嗯，
而不是说我希望快速的跟他像吸铁石一样啪粘在一起，
嗯，
不是因为这个诉求，
嗯，
是因为这种折腾很消耗人，
嗯，
每周你需要有一个日程是赶路，
你得计划好什么时候去，
这个事真的很烦，而且
还抢票，
尤其是他如果是自由职业，就比如说礼拜一早上我非常松弛的八九点起床，然后随便买张不太赶的火车票，慢慢悠悠的走到南站，走到那个南站，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他要赶最早一班车，这个就让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都并没有很轻松，
嗯嗯，状态不松弛，
嗯。但是现在也可能是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事业的认知梳理还没有现在那么清晰，但是我现在逐渐的有越来越多需要自己单独的时间空间去做的事儿的时候，
嗯，
我就格外需要物理隔离。所以我跟他说的就是我希望我们长期保持这种分居状态。或者说如果我们以后不得不住在一起，说的跟什么似的，不得不住在一起的话，我希望我们不要每天在同一个空间工作，
嗯，
不要搞什么扁平化的工作，
就跟
不要在一个大办公桌，
就跟我们家一样，楼上一间楼下一间，
嗯，如果我们暂时做不到的这样的话，那我就每天出去工作，
嗯，
你愿意在家就在家，如果我在家你愿意出去你出去，
让他找一个那个公司去外面上班，
对，上班去吧，嗯，
回来吃饭就行了，
对，
不回来吃饭也可以，
对，
嗯，
回来睡觉就行了，
也不回来，
不回来睡觉
也
可以。
哎呦，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我从来没有采访过你们两个人，
嗯，
就这一期我觉得也是对大家就是知道你们这个怎么创业的，然后
而且你闭麦都没有采访过，哎，
没有啊，
嗯，
我确实就还有很多八卦我没有说出口啊，但是我确实也很想知道。但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哦，这么长时间来的话就是能够看到一段正常健康的亲密关系，对自己的人生，尤其到人到中年，提供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这种精神状态有多么的重要。
而且我们现在的关系已经进展到，我们跟对方是约定了不强行捆绑，
嗯，
对吧？哎，这个你来说吧。
嗯，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我想聊一下亲情、友情、爱情到底是怎么一个关系嘛？其实就是在反复考虑我们俩的关系。
嗯
嗯，本质上。在未来看啊，我们更核心的是一种，互相支持的，经济绑定。
哦，对，我们假设以后要结婚的话，也不是出于爱情而结婚。
婚姻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经济利益的，
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事儿。
对
对，他可能会跟爱情混在一起谈。
对。然后结婚证更多的是用一个更简单的法律关系。
嗯。
绑定了更多复杂的法律关系。
嗯，对，
嗯，
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没想明白这件事情，
啊，
老了以后想明白没有用了。
啊，所以呢，这个本质上，亲情、友情、爱情跟婚姻是没有关系的。
嗯，对，婚姻不涉及到其他的这一些。
对，
嗯，婚姻是法律。
对，嗯，是的，嗯，这就是刚要说啥来着？
亲情、友情、爱情，
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因为我离不开你，我特别爱你，咱去领个证吧。
嗯，
我不会是这样的出发点。
对，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
然后我们暂时也有一些口头上的约定，比如说，就算以后会分开，也不会撕。
你们都会谈论这么深入？
说真的，我们俩都其实没有一个傻白甜，两个人各自有特别擅长的心眼子领域，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约定或者说认知，就是不能互相算计对方。有些东西可以计算，但是不能算计。
对，互相经济独立，
因为这种关系不可能说我承诺永恒绑定。
嗯，
人都是会变化的，会成长的。
嗯，
那万一以后如果确实不适合待在一起了，或者说当下的情况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变化，我们还算是能，我觉得是我们是在经营一种比较新的关系。
不新。
但是你要讲真的，我觉得一般，比如说结婚十几年的人，就像我这种可能性，不太会 去讨论说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了，或者分开以后我们会用，
这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中国人耻于不想谈死？
不是，就是说因为你已经结了婚了，你不会去想说怎么去离婚、
嗯、
这件事。
其实不是，
嗯，
其实是怕谈钱，
嗯，
就是说
利益，
对，
不是谈钱，
不是不是，是这样的啊，因为互相之间都有自己的一小账，
嗯，
担心的是一旦谈明白了，
嗯，
你离我走了，那我的所有寄托就落空了，这是一种恐惧、
嗯、
所以就不开口，然后自己心里算小账。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不会去讨论这种可能性，就是离开的可能性，就暂时的话其实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轨迹会永远想着对方这样一条可能性，就是跟着他会绑定在一起。你除非真的是你如果去谈论这件事的话，对方可能会想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啊？对吧，你为什么要想开，突然要想分开，你肯定有一些什么点，你是外面有人啦、啊、或者怎样的，你这个可能性的话会觉得很敏感
啊、
哦，不会说是你，除非你真的是你涉及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你们俩坐下来这么认真去谈，去谈的话那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像没有结婚的关系的话，我觉得这种开放性的问题反而有的时候会愿意、
哦、你说我们谈论这种可能性其实反而自由度更高，
对，
或者说没有顾忌。
对，像我们这种有一些话题我们是不能正式的把它拿出来去谈，我跟他我婆婆跟我妈去谈，你说万一哪天我跟朱峰离婚了，那你说他们怎么想？
就有点类似于我不敢跟我爸去提你什么时候立个遗嘱
啊，就类似于这种东西、
啊、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们如果是正常的沟通，那他其实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讨论、
嗯、
但是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嗯，
有这个必要的话就是你谈论出来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嗯，
那你还不如就去谈一些鸡毛蒜皮。
嗯，这个事儿又涉及到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问题了。
嗯，
中国一直是讲潜规则嘛，
嗯，
对吗？很难把一些尤其涉及到利益的事情放到明面上来讲，
对，
对吗、
嗯、
而欧美的习惯是契约制，所有事情都拿到明面上来讲。
嗯，
就变成了那比如说老年的两口子，有一人在外面有人，对吧？
嗯，
另外一个人可能就当没看见不提。
哎，
为什么呢？他担心的是说我提了虽然我能让你净身出户，
嗯，
对吧，但我出了事谁管我呀，我再找一个他不管我又把我先骗走怎么办，
不折腾，
这都是顾虑。
嗯，对，
对吗？
对，可能会想
太多。另外一个人也不敢提，为什么呢？你把我踢走了，我一分钱没有了，以后我日子怎么过、
嗯、
我跟外面那人好，他要是也不管我怎么办
不好怎么办
就说
嗯，
他都会有很多顾虑，
对，
所以变成呢就不敢谈，
嗯，
对吗？但实际上核心在利益上。
行，我觉得这个话题，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单开一期，因为今天本来我跟说 C 哥咱俩聊天，然后我写了一提纲，结果发现一分钟也没有按照提纲，
我就不该上来。
你可以上来，然后你给我们补充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因为之前我本来说跟他要聊一些就是
紧张的话题，
对对，太那什么的，但是我现在会觉得你们会给了我一个重新去思考你们之间关系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向。因为我
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一个能力，
嗯，
我能让所有的场域变轻松。
对、
嗯、
但是你
虽然我紧张，
但是你们在你们俩的节目里头我是没有这样的感觉的，
是吧？
啊，我觉得你很紧张
对、
啊、但是在不三不四里头我反而觉得会比你们自己的节目我看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会更清晰一些，
嗯，
会觉得更立体更好玩了、
嗯、
而不是说你们俩人在吵架在针锋相对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以后我这个提纲准备好了，我们可以下期再聊
试试吧
如果这个提纲能够让我们正常的聊下去的话，也有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思考。你的刚才想的那个那些选题，我觉得你也可以来不三不四，
我
们一起来讨论、
啊、你下次的提纲、哦、你把这期的内容交给 AI 说你基于这期的内容帮我出下一期的提纲要靠谱一点
可以。你有哪些比如说你自己的反思呀，你想成为这个就是成长博主，就是你想说的一些话题，欢迎带着你的话题来不三不四，我们一起来反思、
哎、
对，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八卦的一些东西，也不是不行。
嗯，
嗯，
或者大家如果想说让我们聊一些什么东西、
嗯、对，
嗯，我觉得你如果听了这期以后觉得有共鸣或者是有收获，或者是
对，我觉得 C 哥他比较，他不叫擅长，他愿意 去思考一些深度的跟关系相关的东西。
对，他可能会在我们的视角里头有一些补充、
嗯、
我们女生可能也会有观点的冲突、
嗯、
但是我们毕竟是女生的视角，
而且我们越聊越熟、哦、我们就越趋同，
越容易一起吐槽。对、
嗯、
其实我们适当的加入一些对方的视角，
嗯，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理解的更清晰一些。
对，毕竟虽然我们是一个女性主播为主的，就是两个女性主播的节目，但是我们不会有任何性别对立的这样的立场。
对，我们希望能够造成的是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对方。
对，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欢迎 C 哥以后常来。
嗯
嗯，对，你们可以把问题提出来让我去琢磨琢磨。
好吧，那我觉得本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
嗯、
啊，感谢四十岁的老反骨来上节目。
四十岁刚才还五十、
年近五十年近半百的老反骨。
哎、
一根白头我都没有，看完全看不出来
有秃的地方。
有白胡子的。
好吧，那我们下期再见啊、
嗯、
拜
拜。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